我录音都是这样哈。现在是7月30号，我们今天开始诗篇的三堂课程啊，所以你会看到我们诗篇有150篇，然后呢会分成三次讲完，就是7月30我讲，8月6号义庭讲，8月13号我讲啊，分工很简单，只要我讲到就是别人讲啊，这样子我们在预备的时候呢比较专心一点。所以从这个诗篇呢，我们来思想一下哈，就按照这个讲义的顺序还没有，他正在引啊。按照这个讲义的顺序呢，我们谈到我们的宗教关心什么？关心四个议题，对不对？第一个我们会谈到生跟死的意义。我们常常从小时候会说，我为什么生在这里？我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就很好奇，那我现在撞了电线杆或被车子撞了以后会变成什么我不想你小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是想过的死了以后会怎样，就很好奇当然不会说因为好奇就去做那件事情我们来想我们常常生与死的意义。那我们会想到说人类的福祉跟不幸，你会看到这个世界里面有许多的幸福跟不幸福，还有很多的这些困难、这些灾害、这些发生，你都不知道原因在哪里然后呢，你也知道说，那我前面人生的方向怎么样引导？未知跟人生的引导，这也是我们经常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也会思考对跟错，道德上面的判断，什么是真正的对，什么是错？那我们看见。从50年代一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忆的从50年代一直到这里，整个社会道德的变化已经有很多的不同了在包括在讨论整个层次呢是非常的不同。所以这位 Paul 呢，他就说我们怎么样从这个思想里面，我们从这四个议题里面找到一个智慧能够来给我们一个引导引导我们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个方向是绝对的，是神要给我们的方向。所以 Paul 呢，他就说诗歌智慧书汇集了人间寻求智慧、寻找道路、永生和道德定律的渴望那我跟大家讲过一个在台北华神每次他们讲这个课程呢，都是用第一个字跟最后一个字简称，所以诗歌智慧书呢叫简称叫诗字就念完诗字以后大家都很有智慧盼望这是我们这堂课的目的那我们已经讲完了约伯记这个疫情带我们走完了约伯记，那我稍微复习一下约伯记呢我们就想约伯记在探讨义人受苦的问题。那我们读完了这本书以后跟我们的关系在哪里，我们要思想我们每读一本圣经跟我们的关系在哪里。所以我们常会面对的一个问题说也是很多人会问你，然后神是全善全能又掌管万事的那一位，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恶事坏事在世界上发生？就好像《使徒行传》17章28节，对不对？他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神的手中。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当初印尼海啸的时候，就有人说：为什么印尼会发生海啸？有许多的问题，我们没有答案。那如果今天这些坏的事情、这些灾难呢，发生在我的身上？”破坏了我整个生活的秩序，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那你就跟神祷告，主啊，你来恢复我生活的秩序，让我怎么样解决我目前的困难。可是神好像隐藏不见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祷告都没有回应，你怎么办？就像约伯一样，祷告没有回应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不能明白当中的奥秘，然后我深陷在这个苦境里面、困境里面呢，我没有出路的。做祷告这个时候呢，就是把你推向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凭着信心相信神是良善、信实、慈爱的，这只有这样子而已。就是在这个当中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功课，把你自己那个还没有发，等一下再来现在是先给这个第一个好。那么读完了以后你可以去看雅各书1章2到8节。雅各书1章2到8节说什么？记得吗？ 我们现在百般试炼中应该怎么样？以为大喜乐，然后呢？如果你没有呢？如果你没有大喜乐呢？要求什么？要跟神求智慧，对不对？那你求智慧的时候，不要怎么样？凭着信心求，不要心怀恶意，那神就会赏赐给你。他说我们一定人生一定会碰到苦难啊，人生一定会碰到苦难。好，那么现在就给你一个问题，说那这一本书约伯记这本书跟智慧的关系在哪里？我们当然晓得读完了约伯记以后，也知道约伯记二十八章他说智慧很难寻找，对不对？智慧何处寻？智慧何处寻？那请问你寻得智慧又如何？好，我们今天要问这个问题。既然我们来念诗歌智慧书，对不对？你寻得智慧又如何？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帮助？明白这个问题吗？啊，希望大家都是有智慧的人，找到智慧，然后找到智慧呢，又能够用在你的生活里面。好，那么诗篇呢？诗篇就是诗人代表我们向神来发出内心的感情跟想法。啊，就像我们中国人读过这个唐诗三百首，对不对？每一首诗都是一个诗人在当时的情境发出出来的心声，他所写下来的诗给我们啊，这个。所以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说他在这个情境中发言啊，这个诗人呢是在一个约的架构下，我们不能忘记诗篇呢，这些诗人是在一个约的架构下来发言，他是依照神立约的关系来向神说话、祷告、祈求、赞美。好，这是诗篇，我们了解这样的。那箴言呢，在讲论智慧的生活。那么，如果啊，一个人真的从敬畏神作为开端，说敬畏神是什么？好，从敬畏神作为开端，他就能够带着神给你的一个眼镜来观察一切事情，然后你就从所观察的事情、所生活中的经历，把神在敬畏神给你的智慧呢，你就应用在你的生活里面，那你就辨识神所创造的事情，你就很喜欢，而且呢，你很渴慕，就作为基础，那建立。这里有人做吗？好，来。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读箴言的话呢，我们就啊会去明白哈，从一个正面的方向教导我们许多人生的智慧。那传道书在思想什么？传道书在思想什么是正确的人生观？这是一本很复杂的书，传道书，很多人也很喜欢读这一本传道书，特别喜欢讲进食啊。所以他就在反思人的恶，人的是什么恶？就任意而行嘛，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眼睛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我心想想到什么就想什么，我想吃什么喝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呢，他想要任意而行的时候呢，这个生活秩序发生了混乱，到了一个地步，他就把他自己人生的智慧呢套在这个经验上面，结果他就是想不明白啊，结果就是误入歧途，到后来找到一个结论。在十二章十三节，十二章十三节说什么？有翻开圣经了吗？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说什么？来，大声一点。总意是要怎么样？敬畏神。哎，所以你就回到一个智慧里面去了。所以你想想，传道书整个架构里面，他说，哎，我想不明白这一些。然后呢，他最后说了一个结论，他说：“哦，你要有一个智慧来过这个生活，啊，你要记住那个智慧又从敬畏神而来，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暗示一个什么？当你生活中缺少了一个敬虔的对象的时候，你生活发生了混乱，你人的智慧没办法应付这些事情，因此你必须要进入一个框架里面。”这个框架就是你要重新找回什么？重新找回你那位敬虔的对象。所以等一下我们读到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会读到一个问题，特别是在第二篇的时候啊，读到第二篇的时候，第二篇呢，他说 世界上的君王说，哎，我要脱开一切的捆绑，我要解开啊，诗篇第二篇，就是说我不要接受这些束缚。就像我们现在啊，年轻人长大了，说啊，爸妈你不要再碎碎念了啊，我要脱开啊父母亲的一些啊这样子管教哈、啊，我要得到一个自由，得到一个自由。所以呢，就有一位学者，他就说，人生哈、啊，人生的目的不是要去找到自由，而是要找到你的主啊，人生是要找到你的主，而不是去找到你的自由。当你找到那位对的主，真正的主以后呢，你在他里面才得到自由。好，所以呢，在这里面，传道书就让我们知道说，生活中缺少一个敬虔的对象。那雅各书是非常不好读的哈、啊，所以呢，啊，我们怎么样来理解神跟人之间这个爱的关系？爱的关系要怎么样产生？弟兄姐妹，爱的关系怎么样产生？夫妻之间爱的关系怎么产生？男女朋友爱的关系怎么产生？亲近神，爱慕神。好，所以这个关系是需要去啊实行，去实行的。好，第七点，那如果我们说到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作为诗歌智慧书的总纲，那你就解决了智慧何处寻的问题。然而，我问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寻得又如何？我现在就问你，你寻得这个智慧又如何？你说，好，我知道了。我要敬畏神，我恢复我生活中有一个敬虔的对象，那我敬畏神了。好，我就开始要知道智慧从哪里得到，对不对？那你得到了又如何？寻得了又如何？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那这跟这样的智慧跟救恩有什么关系？好，我记得在第一堂课我有跟大家讲过一遍，现在不再讲了哈，你仔细想一想哈，在那一堂课我讲了什么。所以你要想一想，那我现在敬畏神得到了这个智慧，寻得的智慧我知道在哪里找，找到了我怎么样把它用在我的生活里面，寻得又如何？思想一下好不好啊？跟救恩有什么关系？跟你先今天詹长老讲的我们要追求成圣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OK， 好。所以呢，看第二段哈、啊，诗歌智慧书的概要，那么就把这五卷书呢列了一下。约伯记呢啊，这个信息谈到了一个受苦的意义，所以呢神让受苦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虽然我们很不喜欢接受这样子的苦难，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只有啊，当你经过受苦以后，经过一个苦难以后呢，你特别会看到祝福，是吗？有这样经验吗？有哈。上次疫情说了一个例子，说啊，损失了几千块钱的事情，对不对？啊，他从这个几千块钱的事情里面得到一个祝福，得到一个祝福。好，那我说一个我自己也被啊损失钱的例子。啊，我原来是住在马里兰州，不住在这里。那个时候呢，我帮我的公司啊，我那个时候我是帮人家做啊，帮他开电脑公司，帮别人做。那是1992年以前的事情。啊，我就做得不错，做得很好啊，每个月业绩都很好。那有一次呢，我去 Las Vegas 啊，在电脑展里面就碰到我一个大学同学的先生啊，大学同学的先生。那我碰到他以后就跟他聊了啊，他知道我是做这个电脑批发啊，电脑批发就卖给那个店面的。他说，哎，我可以跟你买电脑零件吗？我说当然可以，不过我认识的 vendor 啊，供应商就在这里，我认识的你也认识，就在这里。他说我还是要跟你买啊，所以呢就有人很单纯容易受骗啊。昨天就有人说我今天也是一样。所以当他回去以后，他就开始跟我下订单啊，每一张订单都很多钱哦。好，我先跟你解释一下美国 UPS 的系统。当我们下订单，我就开始寄货寄到德州给他。我们寄货叫做 UPS COD Cash on Delivery， 我寄货给你，好，那你收货的当时你要写一张支票交给那个 UPS Driver，大概两个星期这张支票才会到我的手上。如果对不认识的人，我们叫做 UPS COD Cash， 也就是说你要给 Cash 或者给银行本票。 如果我已经认识你了，我相信你了，那我就收你的支票。OK， 好。所以呢，他在两个星期之内，我还没收到第一张支票之前，他总共给我订了8万块。啊，8万块。当我把第一张支票存进去以后，要半个星期才会退票出来。所以呢，从第一张支票退到最后一张支票，也就是说，他就是存心诈骗我。啊，存心诈骗我。那当然，那不是我的钱，是公司的钱。因此1992年发生了这件事情，我本来在公司是如日中天啊，现在变成掉到死因的幽谷，所以呢啊，就完全失去信用，因为他说这是我的朋友，因此我就必须离开我在马里兰州的家，我就来到这里开始创业啊。我跟蒋大爷讲，那时候我37岁，我来到这里创业，我的身体得到医治啊，我本来有胃病的，身体幽门杆菌得到医治，我的啊事业重新站起来，在这里重新站起来，我在这边做生意，我第一个月就开始赚钱啊，所以好像还蛮有点天分的、啊、好，然后呢，我在这边信了耶稣。OK， 身心灵我都得到造就，所以是不是神让一个困难成为你的祝福，对不对？啊，成为一个困难成为祝福。那当时我也没有说陷入得很深啊，反正死就死嘛，就这样子。反正这个要从头来起就从头来起，也没什么话好讲的啊，发生已经发生了，是啊。所以呢，好，我们就了解说，在整个事情里面，我们会人生必有苦难。啊，就像火星飞腾一样，你开始生了一堆火，就一定有火星，就一定会有苦难。所以呢，让受苦当中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就是我在上一次讲到就是说，我们要看自己、看事情、看别人、看圣灵。我们看事情怎么样？看每一件发生的事情都是一个机会，都是一个机会，可以得到神祝福的机会，是一个我生命可以改变的机会。那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态，我们人生碰到每一件事情都是考试。是一个测试，是一个 test。 好，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开始操练，把我们自己老我生命来定死在十字架上啊，只是要确定你的十字架上有钉子哦啊，没有钉子又滑下来，钉上去又滑下来，对不对？爬上十字架又滑下来，因为没有钉子嘛，明白我意思吗？好，那我们来看诗篇啊，诗篇啊，信集很多的赞美，赞美的祷告显示人所经历到的救恩和喜乐，这里面呢表示一个新生命的情感和表达。那我们等一下会有3堂课来讲这个。那箴言的部分就讲到真理的学习是一个正面的教导，教导蒙恩之人如何待人处事，我们怎样领受这个属天的智慧啊。那传道书呢，就是一个虚空的认识，我们读完传道书大家都记得这个字，不是虚空就是妄谈，对不对啊？好，怎么样存敬畏的心来享受神所赐的一切丰盛？你可以摆脱属世缠累啊这些事情。雅歌呢？雅歌就是一个联合的一个祝福，一个福乐，来描绘啊，透过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来描绘神跟人联合的最高境界。好，这个是第一页的这个内容，我们翻开第二页，我们看诗篇的简介。诗篇的简介呢啊，原来的希伯来原文呢叫做啊，这个字如果不会念也没有关系，我们念成赞美哈 ，Tehillim。那或者啊，赞美诗歌。所以呢，它我们读 Psalms 这个字呢是从希腊文出来的，从希腊文出来。像这个诗歌呢，意思就是说用弦乐奏的诗章，弦乐奏的诗章。诗篇有几篇？分成几卷？啊，分成5卷哈、啊，对，这里那这里都跟你说每一卷呢，哈、啊，告诉你说第一卷从哪里到哪里，对不对？那每一卷呢，都是以颂赞作为结束，以颂赞作为结束。啊，那作者有很多啊，诗篇作者很多啊，哈、啊，大卫73首为主，那也包括摩西、所罗门、亚萨、可拉的后裔、希曼、以探，还有数位姓名不详者。那请问，如果是从摩西开始收集的诗篇，一直到最后被掳归回的那一段期间，总共诗篇的写作期间包含多少年？ 至少一千年嘛，对不对？摩西最久嘛，摩西写哪一篇？九十。那摩西在九十篇，你记得九十篇讲的内容是什么吗？来想一下，那九十篇你记得的最先进入你脑袋的那一句话是什么？
人一生的年岁，
人一生的年岁就活70岁、80岁而已，对吧？还有呢？这么年轻就想这一件了、啊，想点别的。还有吗？刚才想到摩西，这摩西大概几岁的时候写这篇诗？肯定不会是120岁写的嘛，是不是？啊，那摩西写这篇诗，他有什么感触？他有什么感触？他在表达什么？如果摩西写这篇诗是在旷野牧羊的时候，他心情是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啊，就像我们今天跟长老讲到的时候呢，他说我们呢每天都怎么样 counting down 我们的日子，对不对？啊，我们在倒数我们的日子。但是呢，我们每一天都要怎么样？用智慧的心来数算，啊，我们才会过一个智慧的生活。好，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啊，摩西时代到以色列被掳归回，历经千年之久，是整个诗篇150篇的这些啊收集。那当我们谈到诗篇概论啊、简介哈，你从注释书你可以看见有许多的分类的方式，比如说这个 Herman。他认为以色列写这个诗篇最早是用跟来跟宗教事物有关，所以他提出7种的分类啊，有赞美诗的分类，就是圣日的时候在圣殿吟唱，有团体的哀歌，当百姓遭遇灾祸的时候群体来唱团体的哀歌，有个人的诗歌啊，一些虔诚人在唱他们的心声，有感恩祭的诗歌，当人从大灾难中得救呢，就啊，唱这个诗歌，得救是时唱时间的时啊，打错字了啊，你自己改一下。好，那个人的哀歌呢，就是说当人遭受肉体或煎熬的时候唱的。朝圣诗呢，是那些进入敬拜场所人唱的，还有君王诗，在遵从君王而唱。所以你说啊，我读诗篇150篇，我分成这个7列来读。那其实你在读的时候，你也很不容易掌握你现在在读到底是哪一种哪一个种类，对不对？啊，除非你是要做研究嘛，啊，所以我们怎样在读？那另外一个叫 S.R. Driver 呢，他按照诗篇的内容又分成7类。他说这个默想神各方面的护理，然后呢是在陈思神在世界中的道德统治，或者在表达对神同在的信心、顺服和喜悦，或者在表达诗人对周遭各种环境之反应的诗篇。它有的是国家诗篇，有的是历史诗篇，还有王室诗篇。此外还有弥赛亚诗、智慧诗、咒诅诗等等。那我们这一堂课里面呢也会谈到咒诅诗啊，这是一个最不容易了解的一个部分。所以呢啊，也分成7类。那么 can 呢分成9种形式啊，9种形式你就自己看。那这个 tramper 他就依照这个呢也分成7类啊，把它分出来。所以从这个分类里面，当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呢，我们常常第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呀？有时候不容易理解。是吗？你会不会这样子？就是不容易理解，因为有些内容字词呢，跟你好像没有发生一个连结，是吗？啊，好，所以我们来看看，在诗篇呢，它要反映什么样的神学主题呢？好，第一个呢，诗篇是人对神说话，啊，跟其他的书卷不一样，人对神说话，而不是神对人说话。可是呢，这又的确是神的话。因为神接纳这些人的说话呢，就把它纳入他的启示，就是圣经之内。因为我们说圣经是怎么样，圣灵神的默示，对不对？圣灵呼出来的，圣灵借着人呼出来的一个言语，这个是启示。好，那神的启示呢，不是只有停留在他的表述，神的启示要进入人的生命里面，让人来产生回应。所以当神向人说话的时候，就开始将神的智慧开始向他指明启示，就渗透到人的智慧和思考里面。好，那你现在都读圣经对不对？ 你读了圣经，不管你读诗篇或者是读哪一个旧约新约，这些经文怎么样渗透到你的思考系统里面，你怎么样接受这些圣经的话语是教导渗透到你的思考里面，回答一下来啊？
经历
有经历，神的话就变真的，对不对？好，还有吗？有经历，就是说、哦、你现在经历了神的本性，比如说神的本性是慈善、信实、公义、拯救，把这些本性经历过以后啊，我就掌握。那如果没有这个呢？什么？
对比就是自己的想的方式跟神的话来进行对比。
哦，对比啊，就是说我自己怎么想，圣经怎么想，产生一个对比。那产生完对比之后呢？
自己
需要改进，也就是说你愿意把自己放下来，去照神的话去做，对不对？好，对比还有吗？就是后面最后一排的。好，周坚讲什么？大声一点。
就是别人的见证。
别人的
经历的那个。
别人的经历，然后呢？
我们上周听了他们
的。好、啊，感恩的啊，就是说病得医治的见证。那病得医治的见证怎么样到我们这里面来？啊，所以我们在想，我们再回到周西刚才回答的问题。就产生一个对比，对不对？好，我们说啊，传道书我照我自己的经验，我照着自己想法要过日子。然后呢，另外呢，告诉你说，哎，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在一个敬畏神的敬虔的恢复到一个敬虔的对象之下，我可以看见我自己的对比，有我自己要做的，神要我做的。那这个当中，因为我敬虔敬畏的缘故，我才愿意放下自己，选择顺从神的。这件事情嘛，对不对？好，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三章有那个天国的比喻，有没有？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面，有没有？来翻开啊，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怎么样，就藏起来，然后呢欢欢喜喜的就变卖一切。好，天国又好像一颗什么珠子，人遇见了就变卖一切。哎，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你怎么会遇见？没事去挖什么地啊？啊？没事你去挖什么地啊？啊？所以当我们在想读这两节比喻的时候，你想哇，这个人很有眼光，对不对？他能够辨识什么是宝贝，什么是好的珠子，很有眼光。然后因为他很有眼光的关系，他愿意变卖自己一切所有，就为了换取那个宝贝。OK， 好，今天你有没有眼光？你有没有眼光？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眼光？你的眼光说，神是我一生最大的宝贝，最好的祝福，我愿意变卖一切，跟神产生连结，发生关系。当你愿意这样做的话，当你愿意这样做的话，你放下自己，你说我愿意顺服，我愿意放下自己去做，因为我看见最宝贵的就是神。当你在这样子做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得着了。你这样子做就是带来神的荣耀，你明白吗？因为你是甘心乐意顺服在，哇，我真的看见这个东西非常的宝贵，就我愿意去做，神就看这个事情是你带给他的荣耀。你可以明白这个关系吗？但是呢，我们今天不愿意，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今天都不愿意变卖一切？哎，都是啦，我也是啦。 我们都不愿意变卖一切嘛，我们还是自己要拥有一些，舍不得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一直不停的在操练嘛，是吗？好，我们要必须承认这个事实，我们必须一直在操练嘛。好，所以这里面，当我们能够从这个智慧里面渗透到我的思想系统以后呢，这个智慧呢，我就根据神给我这样子的智慧，我来做出回应啊，做出回应，做我的祈祷。我的祈祷呢是怎么样？因着神先向人说话，把他的心意放在我们里面呢，那我们知道神是对我们这样的心意了，我们就回应对神的啊这个祈祷。所以诗篇呢，是人明白神的心意，听见神的信息，遵行神的诫命，站在一个立约的关系里面对神的回应。如果我们用新约的观念，就是说圣灵怎么样替我们祈祷，在我们心中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代表我们祷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祷告里面啊，所以如果你把诗篇一到一百五十篇全部看成是一个祷告的经文，当然你可以想到这个祷告的经文里面有什么？神啊，我现在被人欺负了，帮助我脱离苦难，有没有？有啊，有嘛，对不对？啊，也有咒诅嘛，神你好好惩罚那个恶人，有嘛，对不对？啊，也有什么？感恩嘛，也有赞美嘛，对不对？有没有破碎自己的祷告？
有，
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为自己今世的一切生活所需在祷告。如果你注意你的祷告，主啊，我有工作上的需要，帮助我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对不对？哎，我在工作上跟人发生冲突，帮助我解决这个冲突。啊，今天我家里有什么事情啊，孩子不听话啊，我生病了，这个什么？所以你注意你的祷告都是围绕在生活所需，有没有？那请问多少次你的祷告求神来破碎你？求神来破碎你，有没有？真正的我们要能够跟神建立关系，是你的祷告要求神来破碎你。就像我们会读到诗篇说：“神啊，你帮助我 ，test me， 试验我，看见我的心思，看见我的意念。”因此我看见我心中什么那些隐而未现的事情，说主啊，给我力量让我来改变。我跟人家吵架，我的责任在哪里？帮助我看见我的问题在哪里，所以我愿意来改变。我也知道改变不了，圣灵能力帮助我。所以什么样叫做得到生命的丰盛？生命的丰盛不是你祷告为生活一切所需在祈求，生命的丰盛来自你内心丰盛，外面你看见的就是丰盛。即使你今天口袋只有五块钱，只能吃一个啊小小的汉堡，你也觉得很满足啊。比起你口袋有五百块钱，你要去吃一个大餐，对不对？所以我说过，今天我们的问题不是没饭吃，而是我们没有吃饭的心情嘛，是不是？所以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里面有丰盛的生命，丰盛生命从你改变开始。所以让我们能够改变一个祷告的方式，不是只有求生活中一切的事情，好不好？我们求我们自己，我们这堂课叫什么？这堂课叫什么？上到今天还不知道这堂课叫什么？班长知道吗？这堂课叫生命读经嘛，对不对？好啊，每周这样，每一堂生命读经的内容不同嘛。我们从旧约创世纪读到马拉基书嘛，就是我们今年的进度嘛，对不对？好，我现在再问一个问题，我不晓得可不可以讲得完。生活跟生命有什么不同啊？生活跟生命有什么不同？
生活是生命的体现，
生活就是生命的体现，
外在的体现。
哦，生活就是生命外在的体现。哎，讲得很好，小琪啊。OK， 好，那你里面的生命是什么？你活出来的生活就是什么，对不对？哎，很好啊。OK， 好，我很喜欢这个解释。所以你在猜，就开始去想。我们常讲生命，生命，对不对？人生有生活的幸福，丰衣足食，但是呢，也有可能你丰衣足食没有幸福，在于你里面的生命，然后你可以体现出来。好， 那我们怎样来读诗篇呢？啊，等一下哈，诗篇的内容就涵盖整个的人生，包括属灵的事情和所有属事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呢，我们不是看这个是一种虚伪的外表，因为有一些说啊，我们祷告一定要真心从我们内心出来，但是有时候我们祷告也是要预备的，比如说我们在公众的祷告，我们领会的祷告啊，早期我领会的祷告都是需要先自己安静默想预备啊，因为我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就是说我一站上去就可以哇，祷告的这个啊，不是，因为我们也是需要预备思想，所以呢，诗篇的作品里面，你可以看见作者的真诚。我们今天在操练祷告，你也可以开始操练，把你的祷告文写下来。啊，把你的祷告文写下来。最近呢，有人送了一个 app 给我，是啊，每日祷告，他每天都会送一篇祷告文出来，我觉得很好，别人写的祷告也可以作为你的参考。所以我们怎样来读诗篇呢？啊，看第三页，怎么样来读诗篇？我们可以从标题当中的作者当时历史背景去了解他的心情，比如读诗篇五十一篇，对不对？诗篇五十一篇在讲什么？这篇五十一篇讲什么？什么内容？记得吗？
大卫犯罪。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他跟拔示巴犯了奸淫，对不对？被拿单指责以后，啊，被拿单指责以后，啊，所以呢，我也讲过一篇道嘛，就是这一篇，记得吗？神猜你猜我也猜嘛。啊，不猜派的猜哈，不是猜测的猜啊。早年我也讲过这一篇哈，神猜你猜我也猜他猜，啊，因为那一段经文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猜派的猜。大卫猜派人去了解谁是巴拿巴，猜派人去把巴拿巴带进宫，对不对？大卫啊，八四八，巴拿巴是男的，所以呢，去猜了以后呢，然后就猜这个乌利亚去送死，对不对？然后呢，神就猜拿单啊，所以整个叙述文的架构里面就建立在一个猜派的猜啊，建立在一个猜派的猜，好。那我们也可以从诗篇的结构去分析啊，比如说我们读圣经注释书，了解这篇诗的内容啊，编排、平行、对比、对称、反义、对比。但是呢，这些就是你在读诗篇的时候，你不是用心在读，而是用你的理性头脑在读嘛，是吗？所以你怎么样用祷告的心去读，慢慢的读，去默想那一节的经文，让那一节的经文成为你思想的一部分，成为你心灵的共鸣。这是要慢慢去读的 ，OK。好，请看第四页啊，第四页呢，我还蛮喜欢这个作者的，叫做 Michael Willock， 有没有读过他的书？有了，我们家有两本嘛，怎么没有？好，他这个 Michael 呢，他就建议呢，把诗篇当成一本相簿来欣赏。他说每一篇都是由一组的图片所组成的，所以呢，你就看见作者当时的一个心境和属灵的经历，就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就好像家你早期我们都有相簿了哈，现在可能你都是这个电子版，都是存在你的 iPad 里面。早期我们都相簿有没有？还家里还有相簿的有没有？都有嘛，一本一本的，哇，一大叠的嘛，我们就按照时间顺序啊，这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然后就一直看啊，从这样子一路看下来，就看见过去人生经历的点点滴滴，对不对？所以你读诗篇呢，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欣赏，一组一组的照片，看见作者在呈现他的心情，他呈现他的属灵的经历，显出他的人生百态。你也可以把诗篇当成一本旅游指南。啊，旅游者在指引你人生的这个属灵啊，这个路程怎么走？他在呈现的是他一个属灵旅程的一个记录啊，许多次的一次的许多次的描绘人跟神相遇的那个心境旅程。好，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读，你试试看好不好？好，我们现在来读诗篇第一篇，对不对？好，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读诗篇第一篇啊，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啊。 诗篇第一篇哈、啊、有六节经文啊，六节经文来我为你念一遍哈、啊、还是有人需要站起来自愿替我念的，那、啊、大声一点啊，有没有？没有啊。好，你要念大声一点，对大家念，站起来对。谢曼人，
谢曼人。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谢曼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
乃像糠秕
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好，所以你现在呢，想象诗篇第一篇啊，就像我在讲义写的，你想象一下，你可以眼睛闭起来，有两条路，有两群人在走，有一条路很宽很大，哎，北京最大的路最热闹叫什么？还是上海？啊？南京路是吧？南京路在哪里啊？南京路在北京。
上海南京路。
上海南京路。表示我没有去过啊。好，所以呢，你想，哇，这么大一条路，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商店，旁边好多卖吃的，什么都有，很热闹，挤来挤去的，很多人，有豪华轿车，这条大路很多人在走。另外一条路很小，很安静，没什么人在走，像好像到我们北卡的公园去走一样，很安静的一条小路。啊，你开始想，有两条路，你要走哪一条路？你要走哪一条路？两条路带到两个不同的终点，对不对？两条路的风景完全不同，你要欣赏的风景完全不同。你可能很欣赏很热闹的那种风景，你可能欣赏很安静的那一条风景。OK， 所以呢，在这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说，哦，有两条路，啊，有人生可以走。这条路走那条路，那有福的人是哪一种人？诗篇呢，不是在告诉你说，哦，我要来祈求祝福。第一篇呢，是呈现一个图画的状态，告诉你说什么样是有福的人，什么样是有福的人，你要走哪一条路，给你选择啊。每条路终点不同，所以呢，在这里面你思想到福音书有没有讲到这样子的一个情景？福音书有没有在？哪里？福音书什么地方讲到两个门跟两条路的？
门进来
是马太福音第七章，对不对？他讲到有两个门，一个窄的门，一个宽的门，讲到有两条路，一个是小路，一个是宽路。他说进宽门的人很多，走宽大路的人很多，进小门的人很少，进走小路的人也很少。啊，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叫 Make the right move， 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啊，这篇讲道我记得非常的深刻，因为这是我拿到讲员费的第一篇讲道。2007年，我讲这篇道的时候呢，啊，这个教会写了一张支票给我。那天呢，他还有英文的同步翻译。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一个老美来到我面前，手里握着一张 napkin 跟我握手，然后握完手以后就把那个 napkin 交给我。我看 napkin 上面有一张20块的钞票，用 napkin 包住，说啊，哦，原来我还拿小费。所以我就是想这一片道得到了第一次小费。对啊，你想一想，有两条路，大路小路，你要选择走哪一条路？ 我自己的体验，不晓得你怎样走，我们很喜欢很自由不受约束，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喜欢走大路宽路，但是呢当我越走那个大路宽路的时候呢，我就碰到很多搅扰我的事情，人生的包袱越来越重，对不对？越背越多，不能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越复杂，那你这条路走怎么样？走得越来越窄，走得越来越辛苦。你刚开始走得很开心嘛，但是因为你不能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是靠着你的智慧没办法处理的。但是呢当我们选择走窄路的时候，小路的时候，我们刚开始要费尽力气走进去，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走在一个敬畏神的框架里面，我们很享受神的话语，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智慧，我们选择神的智慧。刚开始我们走得很辛苦，但是你在操练当中，你越来越喜欢神的话语，那就怎么样？你人生包袱一个一个放下来，对不对？你的重担一个一个沿路走，沿路丢啊。然后呢，你越烦恼越困难的事情，你越来越有平静的心跟智慧去处理。所以这条小路越走越怎么样？越走越宽。你要走哪一条？你要走哪一条？做正确的选择，就是我这篇讲到的目的嘛。啊，做正确的选择，所以拿到一笔小费。好，我们来想一想，在诗篇第一篇，他就给你一个图画，一个图画，有两条路给你选择。那第二幅图画是什么？第二幅图画是一棵树，有一棵树种在哪里？好，现在呢，我就给你啊，一棵树。哎。你们在啊发讲义的时候呢，我给你读一下耶利米书十七章啊，耶利米书十七章的这几节经文。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五节，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冷地清脆，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所以可能写诗篇的人读过耶利米书十七章，他想到了这节经文，他就用一棵树的比喻说啊，有一棵树种在溪水旁，这个根呢扎入溪水当中，吸收了这个水分，因此它的叶子不枯干，也常结果子。你可以想象这一幅图画吗？现在我请你想象一下，这棵树不种在溪水旁，这棵树种在旷野里面，种在岩石堆里面，旁边没有水，它的根往哪里长？根往哪里长？对不对？你常常读到圣经里面讲到香柏木，有没有？当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旷野在沙漠地方呢，看见没有水的地方呢，就是种香柏木，香柏木自然生长。那香柏木从哪里拿水？香柏木啊，从往深的根啊，根往深处走，往深处走，去那个地方吸取水。所以你现在想象一幅图画，你就是一棵种在旷野万石堆里面的树，你怎么存活？你怎么存活？好，那你说牧师，旷野是什么？啊，旷野很简单，你知道沙漠长什么样子吗？ 好，你知道沙漠长什么样子，你就把所有的沙换成石头，这叫做旷野，可以想象得出来吗？你人生的旷野就是你今天的生活里面，你今天的生活里面很多混乱的事情，忙碌的事情，不能解决的事情，困难的事情，好像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就像石头一样把你挤住了，挤住了，你在寻找一个出路。你说我要来解决问题，我每天碰到这些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解决。不管是儿女教养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婚姻的问题，夫妻的关系啊，工作的关系，不管是什么，你说我没有办法解决，我好苦啊，我每天 suffer 在痛苦里面，我 suffer 承受这个痛苦。就好像你在旷野里面，对不对？你要寻找，你要寻找水，水在哪里？水在哪里？记得阿摩斯书在讲说，人饥饿非因无饼，人干渴非因无水，只因什么？不肯寻求耶和华的话，对不对？所以你今天饥饿干渴，不是因为没有饼吃，第四，而是你没有去寻找神的话。好，到了约翰福音，耶稣说什么？生命的活水，我是生命的活水，我要给你水喝，你有我，你就有永远不渴的水在你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当你在这些混乱困难当中，你说我像一棵旷野的香柏木，种在旷野的树，我要往哪里去找水？我要哪里去找水？好，所以诗篇第一篇不就这个意思吗？你要怎么样昼夜思想，你要怎么取水？你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昼夜思想，啊，你就可以结出这个果子。今天我们来问自己这个问题，我说主啊，我很爱你，爱神的人，你说主啊，我很爱你，可是我不爱读圣经，有没有这样子？主啊，我很爱你，但是我真的不爱读圣经。OK， 那这样子的爱，这样子的信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想一想，这样的爱跟信是什么情况？是头脑理性的一个观念而已，一个意念而已，对不对？我信耶稣，在这里而已，我只是一个意念，我信耶稣，不是我的心在信耶稣啊。好，举个例子哈，比如说男女朋友交往，对不对？早期都是写情书，有没有？早期有没有都写情书的？啊，有啊，都是有啊。
我说看样子你肯定写过不少吧？
哦，
我没有写，他是在找你。
我早期是左口笨舌，又文采不好，所以是什么都不行的人啊！这不是我的重点 ，OK？ 我说我们啊，如果都写情书，男女朋友交往、夫妻啊，都写情书。每次我写情书给他，他都不读，不是他连读都不读，他可以感受到我的爱吗？没有，对不对？所以神爱你，神写情书给你，从来不读，你可以感受到神的爱吗？请问可不可以？你知道神怎么爱你吗？我不知道啊，我只是知道神爱我而已啊。什么爱你我不知道啊，我从来不读他的情书啊。这爱神的人是不是会不读神的话？不会嘛。好，所以因为你不读，你就不会去遵守嘛，你不晓得要遵守什么，你没有读圣经，你怎么晓得你要遵守什么？那你如果不读又不遵守，就像这一棵一样，你的根往哪里扎呀？你在你的生活旷野乱石堆中，请问你的根往哪里生长？你找不到水嘛。好，所以你没办法扎根，神的话就没办法渗透到你的智慧里面， 没有办法渗透你的思考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那你的爱神不过是你理性里面的一个意念罢了，你没有真正的信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这堂课叫做什么名字啊？哎，感谢主，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上什么课啊？我们叫生命读经嘛，我们用生命来读圣经嘛，所以我们不是一个理性的，我读了一些东西就在头脑里面，我要把读的渗透到我的生命里面，就怎么样？我有一个生活的外在表现哈。刚才小琪讲得很好，好，那我们来看呢，诗篇119篇，他就学习大卫提到他如何爱慕神的话语，所以爱神的人一定会爱读神的话，爱读神话语的人就会昼夜思想嘛，这是必然的，对不对？那神的话，你因为你昼夜思想呢，就成为你心思意念转化的酵素，逐渐的就开始改变我属世的智慧，那我就进入一个属灵智慧的领域，那这不是日一夕之间嘛，是日积月累的功夫，让你去产生这种转化。所以你在想象一幅图画，约翰福音15章讲什么？约翰福音15章，耶稣用一个什么样的比喻？葡萄树，它是真葡萄树的比喻，对不对？然后耶稣说它就是那棵葡萄树，那我们是什么？枝子接在葡萄树上，对不对？那枝子从葡萄树要不要吸取养分？这个养分是不是要用 pump 努力 pump， 所以才会从根部跑到枝子去？没有啦，不用 pump。 你有看过葡萄树旁边都接一个 pump 吗？没有的，葡萄树的养分都是自然流入枝子，对不对？自然流入嘛，没有 pump 嘛，不需要 pump 嘛。好，那枝子是不是整天思考，我今天要努力结一串葡萄，我明天要努力结一串葡萄，哇，北卡葡萄快要结了嘛，对不对？哇，还没结啊？
结了没熟。
啊，结了还没熟。所以我们到了9月10月就开始去采葡萄。好，他要不要思想说我要努力结葡萄？不用，自然结葡萄，对不对？
嗯，
要不要自然把葡萄结出来？所以呢，约翰福音15章第7节上说什么？凡在主里面的，主在他里面的人，就必然有神的话在他里面。神的话就是葡萄树自然供应的养分，你明白吗？所以如果你不读圣经，你说我很爱神，我都不读情书，你怎么知道他的爱？但是当你读了，你把那个话变成你生命的养分，自然你就结出葡萄，自然你就有给人家看见你生命的改变，不然你怎么给人家看见生命的改变？这是一个很必然的道理啊！所以我们盼望就是说，哎，我们读诗篇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我们来读就很丰富，对不对？好，所以第一篇啊，我们就这样子想。那你再想一想，以弗所书3章17节也有讲啊，他说耶稣叫我们的爱心在主里面有根有基，对不对？有根有基也是两幅图画嘛，有根就好像我们刚才形容的。一棵树它的根深深的扎在神的话语里面，主耶稣基督里面，那根基呢，有根有基，基就好像建筑的基础，对不对？好，你要在一个地基上建造房子，那房子要建造的牢靠，你的地基就要牢靠嘛。如果你的地基不牢靠，不是磐石，而是一堆沙子，你把房子建在沙子上，当暴风雨来的时候会怎么样？是坍塌，对不对？圣经有没有讲这件事？在哪里？不是哥林多，在马太福音第7章。什么样的人才把生命建造在稳固的根基上？磐石上。什么样的人是做这种事情的人？听了神的话就去行的人。 OK， 好，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进入状况了没有？听了神的话就去行的人，你才是把根扎在磐石里面寻找那个水，你才是把你的生命的根基建造在石头上面。好，那我现在给你看这个图哈，请你看这一页啊， Number 2下面右下角写个 number two， 这是从《人如何改变》这本书出来的。 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太阳啊，就像我刚才读的耶利米书一样，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太阳，太阳的旁边有一棵荆棘，右边是荆棘，对不对？左边呢是一棵果树。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生活当中，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头上都有一个大太阳。这个太阳所带来的炎热，不是说你碰到困难，不是说你碰到困难 ，OK？ 你碰到人生中所有的事情，好事坏事，顺心的事不顺心的事，通通是这个炎热。举个例子，你今天中了乐透奖，哇，很开心，好像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钱财掉下来。这个钱财掉下来，请问你是长荆棘还是长果树？很多人都变成长果树，对不对？中乐透奖的人，他开心一阵子，后来都变成什么？很惨，是不是？所以你碰到一个顺心说，说啊，我今天感谢赞美主，让我怎么样找到一个很棒的工作，很棒的工作啊，事少钱多离家近。找到一个很棒的工作啊！既然有这么顺心的事情，你是长荆棘还是长果树？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颗炎热的太阳不是困难，而是所有的事情。所以在炎热的太阳下面，你出来的是会刺人的荆棘，还是出来的是能吃的果树？所以你看下面有一块土，对不对？这个土里面有十字架，它就告诉你说，你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要往哪里生根建造，你要往哪里扎根啊？所以呢，这个是给你参考，回去想一想啊。我没有打算花很多时间讲。翻过来，另外一页是一个例子，一个例子。他说什么是合乎圣经的改变？他就用雅各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四章十二节，他就讲两种生活方式。你的生活方式是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呢，还是左边的善行和平能够节制的？你是发出潜水的舌头呢，还是你发出咸水的舌头？从我们生活的外表现象，就反映出我里面的动机是什么。OK， 所以呢，下面呢就告诉你说，在这个黑色的部分呢，看见今天我是一个很容易动怒的人，那我就要看见我的心是怎么样，我为什么会很容易生气，明白哈？所以你看不见你的内心，但是从你结出来的是荆棘还是坏果子，可以看见我的内心在想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对付的地方。我们读诗篇也是这样，我们要对付的是我们里面，但是常常我看不到我的里面，我只知道我很容易发脾气，就这样。你只知道你很容易发脾气，你们去思想我为什么容易发脾气，我为什么容易激动，你要去思想这个事情，慢慢的你才能够进入内心的深层。你想不出来，你向神祷告啊，就像诗篇教导我们的。好，快讲完了，我们现在看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呢，也是一个图画。他说有两个王国的统治，有两种王，有人自己立的王，神所立的王。好，诗篇第二篇呢，我来念一下哈。第二篇第一节，他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这里面讲到都是有福的人，第一篇讲有福的人，这里讲都是有福的人。所以怎么样做才都是有福的人呢？ 这一段经文有四种人在说话啊。第二章的一到三节是世上的君王在说话，说的是什么样的话呢？说挑战对抗的话，他要脱开争取，表示我要自己做主，我要自由，我要自由。所以我刚才用的这一句话啊，他说生命的目的不在于找到自由，而是在于找到主。当你找到主以后，你就得到了自由。所以第二段的经文呢，他就说天上的主在说话，他看见世上这些君王就耻笑责备惊吓他们，他说我已经立君王在锡安山了。第三段呢，就是受膏的弥赛亚在说话，宣告他是掌管万国的王。第四段呢，就是这个作者在说话，他说你们要醒悟过来，要接受管教，要存敬畏畏惧敬奉耶和华，当这样做的时候你都是蒙福的人。所以第二个图画你就思想有一个国啊，就像我们最近讲过以弗所书，我们在主里面蒙召，我们都是成为一个新的人类啊，在一个神的国度里面，住在一个家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所以一个国度包含什么？一个国度一定包含什么？一定包含君王，对不对？君王的统治一定包含什么？地土，你居住的地业，还有包含什么？第三项，人民，对不对？所以一个国一定包含这三个要素，有君王，君王代表统治，有地土是赐给你的产业，有什么？有人民。所以住在这里的人民要怎么样？你要享受神所赐给你的产业，你要走在神的君王的统治里面。所以他讲到有两个国，地上的王跟天上的王，有两种统治。他告诉你，你要存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接受天王君王的统治，天上的王的统治。好，这就是我啊、用这样子第一篇跟第二篇呢做一个比喻，就说啊、在啊、跟弟兄姐妹讲，在第四页，就是这个 Michael 他就说建议把诗篇当成一本相簿来欣赏，来读诗篇。那我们用一个读诗篇的时候，我们想象一幅图画，是一组一组的照片啊，很快的出现在你的眼前。你用这种心情，用祷告的心来读诗篇啊。那如果你想要做研究的话，你就去读四书书，把它分成平行啊、对比啊、那个就是做研究，这样的去读这个诗篇，可以吗？好，第六页是你的功课。第六页，请你回去读诗篇二十二篇。你可以按照这个方式读一读，请你把功课写一写，下礼拜再来。哎，我刚刚说什么？爱神的人必然怎么样？啊，不是讲了吗？所以做功课不难了哈，你们都喜爱神的话，昼夜思想嘛，对不对？那没有的人呢，我们就回来检讨一下，下礼拜没做功课的、啊、不会下礼拜就剩下两个人上课，我跟陈俊我还周一鼎是周一鼎上课二十二章啊，没有你就回去，因为时间差不多了啊。诗篇二十二章啊，诗篇二十二章，二十二篇了、啊。